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9面。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对治邪执。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刚开始啊所依止的是正见，就是说你依止的中见啊是正确与否会影响到你后来的果证啊，所以在前面的开显正义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就要对治邪执啊，怕我们在中见的确定上有所错谬啊。那么对治邪执的第二段，我们看第二个。二者闻修多罗说，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本来自空，离一切相，亦不知为破浊故，即为真如涅槃之性，为是即空。那么第二个呢，对大乘的正见的第二个错谬呢，就是说呢，他也是听闻啊，这个大乘的修多罗这个地方呢，主要呢是指波雷经啊，那么听到波雷经上说啊，说世间的这些有为诸法是毕竟体空的啊，世间的有为法，不管安乐的果报，不管痛苦的果报，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心中的业力所显现，乃至于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那么当然这个是出世间的无为的涅槃法啊。那么这个无为法它也是假借戒定慧的因缘的业力而显现的，所以它的本性也是毕竟空。所以它做一个总结了，本来自空离一切相，所以诸法的本性呢，不管有为法不管无为法，都是毕竟空。什么叫空呢？简单的讲就是离一切相啊。那么他就以这个离一切相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目标了。他不知道呢，佛陀安立的毕竟空呢，是破除凡夫跟恶乘的执着而安立的啊。凡夫在有相的执取了，所以佛陀说有为诸法是毕竟空。那么恶乘能修无相行，在空性上执着啊，得少为足啊，不知进取啊。佛陀就告诉他说，涅槃的法也毕竟空。那么佛陀安立空的目的只是破浊，是一个过渡时期啊，说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它只是一个趋向真如的方便。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大乘学者就在真如涅槃之性当中，就产生了一个空性的执取，就是这个空性就是我的本来面目了，就是我整个无量无边修行的最后的回归处了，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的究竟的依止处啊。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啊，看这个下一段。因何对治？为明真如法自体不空，具足无量性功德故。那么如果有这种倾向啊，对空性啊特别的好要执取啊，你应该在对治上啊，也不断的思维啊，其实我们这个生灭心的目标是真如，那么真如它的自体有不空的功德。什么叫不空呢？就具足无量性功德故啊，它有，你要思维你内心当中啊，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事实义故，自性清净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它有无量无边的法身波罗解脱的种种的清净的功德。你用这个不空的功德庄严啊，来带动你好要空性的这种心情。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以空性为究竟义啊，到最后就会落入到恶乘的涅槃去了。当然恶乘人他在成就涅槃以后啊，我们读法华经啊，他们也有所不同啊。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都是大阿罗汉了，他内心当中都是安住在啊不生不灭啊无大无小的这个毕竟空寂的涅槃。但是舍利弗尊者在法华经上，他跟佛陀表达说啊，说我虽然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空性里面啊，我要看到这些大菩萨 随顺诸佛啊，转大法轮，广度众生啊，我内心当中啊，升起惭愧心了，对这种功德有耗药。所以这个小乘的学者呢，有两种啊，一个是直趋小乘的所谓的定性声闻，第二个是退大取小的小乘。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以前有修习过大乘，后来因为恶因缘而退大取小啊。但是你看这个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他的心情就不同了。他在这个法华经啊，他很坦白的跟佛陀说，我看到啊，诸佛菩萨，不管佛陀大菩萨，这个成熟众生啊，庄严净土啊，他内心当中一点都没有耗药的心情，他就欢喜安住在空无相无厌的这种三三昧，自己受用就可以了。他觉得这样子他的大事一办啊。所以这当然这个根性也各式各样的啊。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对空性的执着的时候啊，你应该要观察这个不空来加以对治。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成佛之道的目的是毕竟空啊，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那么修习善法度众生，度化众生完全没有意义了。就是说你成就万德庄严没有意义嘛，但最后的目的是毕竟空嘛啊。所以正确的思考是说，佛陀的整个修学的目的是成就妙有，就是我们看刚开始的凡夫的有呢，是一个杂染的有。那么经过空性的执着以后呢，就刚开始从假入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啊。先来调伏这个执取破执啊，但是呢，到最后一定是从空出假，那么开始成熟众生，庄严基督，广修福德，成就万德庄严。所以佛道的究竟意思无量的庄严，而不是毕竟空。假设说你这个人修的三大阿僧集结的波罗蜜六波罗蜜啊，布施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结果进入你得到的果报是一个毕竟空的涅槃，那么你这个修善度众生就没有意义，那只要修，那修行就断恶就够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假设我们对空性的耗药执取啊，以不空来加以对治啊，就观察你内心当中有无量功德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去开化啊。那么看第三，三者闻修多罗说，如来之藏无有增减体备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为如来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别。这个五相的执取啊，前面两个是对空的执取啊，一个是空相，一个是空性啊。当然这个第二段的执取是更高明的，它是对义理的执取的。第一个呢是外道的执取，是在空的相状执取啊。那么这三四五都是有相的执取啊，前面是空，这个是对有的执取。他说呢，听到这个修多罗啊，听到这个楞伽经啊，涅槃经上说啊，说如来之藏无有增减啊，体备一切功德之法。当然这个如来藏我们前面说过啊，真如的因地叫如来藏啊。如来藏呢，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打妄想的心呢，它的本性是没有增减的啊，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而且这个不增减的心中呢，它具足了一切的空德啊，具足的大智慧光明因果来自于常乐佛经义故。那么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自信具足功德的心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后呢，那么因为不了解啊，就以为这个如来藏啊有色心诸法的自相差别，各式各样的功德法可以去受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这前面是对空的执取，这个是对有相的执取啊。因何对是？以唯一真如意义说故，因生灭染意视线说差别故。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说假设你听到前面的真如有不空如来藏啊，说是如来藏记住无漏性功德故。那么什么叫性功德呢？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常乐我净义故。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想了，既然我内心当中啊记住这种功德啊，那么就不劳我修咯。好像说一个仓库啊打开来所有珍宝都记住了。啊，那么这样子讲就错误了，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佛陀说的记住功德呢，是依止真如意说，是依止平等绝代的说，是没有人所的。你现在的思考是哦，有一个人受用的我，一个所受用的佛，那是一个生灭门啊。他这个地方的如来藏记住功德是依着真如门的安立的，他是没有对立的情况安立的，那是一个本性具足的安立的。那么如果你是说啊，这种功德是可以有这种果报的受用，那么你这样是落入了生灭门里面的这个因缘果报而安立这个十法界的差别。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啊，在外道的96种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叫神我外道。神我外道是说啊，因中有果论，就是我们这念心呢有一个神我，这个神我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它能够受用一切的法啊。那么当然这个神我呢，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这个神我论跟我们佛法安立的真如啊，也记住无量功德的差别。他这个神我是一个二言论，是对立的，有一个人受用的神我，有所受用的佛，那这样子落入了生灭门。那么生灭门在这个本论当中，他就不说你的无明记住功德了，那就不这样讲了，因为你落入生灭门以后啊，那就是你造什么业得什么果报。他就不安立说啊，无明记住大智慧光明一故，乃至常乐我净一故，他不这样安立。那所以说呢，外道的神我是安立在一种对立的这种无明当中安立的，它是一个有能受用一个所受用的对立法。那么这个本论所安立的如来藏记住无量誓愿功德是安立在一个平等法界。所以智者大师在安立信句的时候，他强调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应，是故之无生，以无生法而信具一切功德。就是说呢，所谓的信具是依止无生，一种没有对立的平等法界而安立功德。假设你内心当中已经产生对立的思考，那这个功德就不存在了，那就是因缘果报，你造什么业得什么果报。所以这种自信的功德啊，就会产生一个自然外道的思考，就否定了生灭门的这种造作，只有真如门。如果我们今天只强调真如门啊，不强调生灭门啊，就会有这种思考，如来藏记住无量的功德，那就不劳我修了，那么这个修因正果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么这个本论强调真如门，也强调生灭门啊，就是在补足这个过失。是者闻修多罗说，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以不解故，为如来藏自体具有一切生死等法。前面呢是一个对清净功德的执取啊，这个人是太过乐观了。那么这个第四个是太过悲观了啊，对杂染法的执取。他听到大藏经典说啊，一切世间的生死的杂染啊，这种烦恼罪业啊，都是依如来藏而有，说是依如来藏所以有生灭心啊，一心真如，但你要一心真如才会有一念妄动嘛，你没有平等法界，哪有对立法界呢？那么佛陀在方便演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说哦，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以他就说啊，所以说呢，一切诸法不离真如啊。那么不了解的缘故呢，就认为我们真如啊本来就记住的这些生死的杂染法烦恼罪业，都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本来记住这种烦恼罪业，那么当然本具的就没办法消灭了。这个人就落入一种悲观的思考，生命所谓的离苦得乐就完全没有希望。好，那么怎么办呢？有这个思考怎么办呢？因何对峙？以如来藏从本以来，唯有共恒河沙等诸净功德不离不断，不异真如异故，以过恒河沙等烦恼染法为是妄有性质本无，从无始至来未曾与如来藏相应故，若如来藏体有妄法，则实证会有其妄者无有是处。 那么当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烦恼业障很重，一天到晚就思维自己的杂染相啊，那这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对治呢？你应该想啊，说啊，其实你现在的烦恼罪业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不是本来面目是怎么有呢？是真如一念妄动以后，那么去造作业力，这个业力的心起才出现的。所以它是因缘所生法，那么它随因缘生，也就能够随因缘而消失。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讲到本性，佛陀在真如门里面只有说如来藏具足的种种的清净的功德，这个功德跟如来藏是不相远离的，是相续不断的，是不异如来藏的，跟如来藏是同一体性的。所以佛陀在讲如来藏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来藏具足过失啊，他只说如来藏具足功德。那么那这个时候我们问，那这过失怎么有的呢？就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烦恼罪业呢？这本性是清净，怎么有烦恼罪业？以过恒河沙等烦恼染法为是妄有，性质本无。那是后来的一念妄动以后啊，那么就造作了这个业力啊，这个业力的熏习，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才出现。所以它是一个，既然是后来的因缘法，表示它是一个心中的一个希望的影像，如此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观察，虽然我们有烦恼罪业，从依他起的角度我们承认它存在，但是呢，这个烦恼罪业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未曾与如来藏相应故，从来就没有跟如来藏完全相应。那么假设如来藏自体有这个杂染法，那么我们在修习戒定慧而弃证真如，消灭妄想，就变成不可能，没有一个众生可以成佛了。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啊，你掌控的真如门也要掌控生灭门，就是说这个杂染法是生灭门才有的，真如门根本有没有杂染法。这个思考啊，这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啊，所有的修本尊相应法所必须具足的所有的这个基本条件，特别是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也是本尊相应法，净土法门是修感应道交了啊。诸位我们也知道啊，你能够往生净土不是你的戒定慧啊，是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感应道交。如果你一直觉得你烦恼业障很重啊，你没办法跟佛陀感应道交。就你觉得我是这个杂染相，阿弥陀佛是清净相，这个这两件事情两个不相配了，心心不相应了。那么这样子你要这样子想，你果然不能感应道交。那么不能感应道交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产生障碍。所以在这个谭鸾大师的往生论里面一再强调，十念往生，临终的十念一定是具足决定的信念，决定的信就是说你能够深深的知道这个妄想罪业是希望性啊。那么我们念佛是一种称信的真实功德，真实破除虚妄，记住这种信心。那么十念当中，念念之间呢，灭除无始罪障，念念跟弥陀感应道交。假设你内心当中一直认为你烦恼业障很重啊，那么你就没办法修本尊相应法了。你认为这个烦恼罪业是你的本来面目了，那这个本来面目就不能改变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了啊，就是说呢，本来面目是清净的功德，是平等法界。那么后来一念妄动以后，变成对立的思考，有对立就产生个体的生命，就开始造业，就开始熏染很多的烦恼罪业，那是后来的希望相啊，是这个意思。五者温修罗罗说，依如来藏有生死，依如来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为众生有死，以见死故护为如来所得涅槃，有其终尽还作众生。前面的杂染呢，是一个因地的杂染， 这个地方是一个果报的啊，果报的支取啊。说是啊，我们听到修多罗这个地方，修多罗指的是胜曼经呢、啊。那胜曼经说呢，这个我们的如来藏啊，这个真如啊，一心真如啊，因为一心真如，所以啊，以如来藏故有胜灭心啊。那么胜灭心当然就是对立的、啊，有的时候是出现的。一直这个颠不觉的因缘出现了生死的果报，一直觉悟的因缘生死升起不生不灭的涅槃啊，生死跟涅槃都一直如来藏而有。那么他就产生错误的理解了，说、啊、众生有死，这众生有死就是说呢，真前妄后，真如在前，无明在后啊，就是我们本来是真如，后来一念妄动以后啊，变成无明。那么意思就是从真起妄，无明怎么有？从真如而有，这真前妄后的执取。那么这样子就有个问题了啊，以见死故，复为如来所得涅槃，有其中境，还作众生。那么既然我们刚开始的缘起是清净的真如，后来从真起妄，升起妄想，又慢慢变成涅槃了。那么换句话说，可能有一天没准啊，这个佛陀又起颠倒了，那么还作众生，因为你刚开始也是从真起妄嘛，那么总有一天你也会从真起妄，所以悟后就会再迷啊，就起这样的一个知见啊。所以说呢，对成佛对佛陀的，因为既然成佛还是不安稳性的一个生灭法，那这个时候对佛的好药性就失去了啊，那怎么办呢？因何对视？以如来藏无前际故，无明之相，亦无有死。若说三界外更有众生死其者，即是外道经说，有如来藏无有后继，诸佛所得涅槃以之相应，则无后继故。就是说啊，我们在研究本论，你要知道啊，佛陀在马明菩萨讲到本论的时候，一指真如跟无明啊。那么当然，这个真如是平等的，那么无明是生灭门。那么他说真如呢，是以如来藏无前际故，真如是无始无终的啊，在凡不减，在生不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都存在。但是他讲到无明的时候，他也讲到无明也是没有开始的，也是无始无明。本论从来没有说、啊、无明是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的，它也是无始的，所以两个都是无始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说从真起妄，我们应该说迷真起妄，对，真如迷惑以后才有妄想。但当然这个是一个方便说啊，事实上本论一再强调真如是无始，无明也是无始啊。所以你说呢，在三界之外，当然三界之外那是一个圣人的法界的四圣法界当中，又有一个圣人开始又起颠倒又起烦恼了，那么是外道的大有经才这样子讲。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如来藏是无始无终啊，所以诸佛的涅槃跟如来藏相应的时候，也就无始无终了，不可能又会起颠倒的时候。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我们众生的本性的问题啊，做最后的探讨了。我们本论里面讲到一心有二门啊，有一种清净平等的真如门，有一种生灭对立的生灭门。那么这个生灭门当然以无明为根本、啊、就是阿赖耶识为根本好，但是他这个地方是讲说真如是无始，无明也是无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如果精准的来说，是真妄合合，有真如但是又有妄想，有妄想又有真如，我们的本性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真如代妄。从理论上来说是真如代妄，但是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很多的祖师啊，会告诉我们说啊，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就是说妄想是毕竟空，那么这个真如是真实存在，会不断的要我们意念真如这一部分。那么偶一大师在《临风中论》也提到一个观念，说其实我们心是真妄合合，为什么我们不经常思维何其自信本质杂然？ 因为杂染也是存在的嘛。藕益大师说啊，这样的思维啊，理论上是对，但是没有四悉檀的因缘，就是你这样子想啊，不能够跟我们产生欢喜生善破入理。佛法的法门的案例啊，一定要记住四悉檀，要有灭恶生善的功能。啊，在这个日本的一个教育，有一个叫生命教育啊，它里面提出一个观念说啊，在生命教育当中呢，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得到肝病，他得到肝病啊，虽然去看医生啊，打针吃药啊，肝病都没有好转。后来他就找心理医生分析啊，原来啊，他的母亲呢、啊、就告诉他一个观念说啊，你啊小心啊，你从小就肝不好。所以他心中的迷言当中，他总是觉得他的本性啊，是肝的不好是不能改变的。他这个肝不好是有自信的，吃药打针啊，只是暂时的调伏啊。肝不好的功能，就是我的本性就是讲不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个因缘所生法被你一直取以后啊，它变得更坚固了。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就告诉他母亲说啊，你从现在开始不要跟他讲肝不好，你应该跟他说啊，你已经慢慢的好转了。啊，那么恢复健康，你的本来是健康的，这肝不好是后来才有的，啊，那么后来果然吃药打针就有改善，就是说你一天到晚思维啊，你是业障凡夫啊，那你这个业障要忏悔就比较难，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理论上是真妄合合，但是我们在实际修正的时候啊，你在观照的时候啊，你要正念真如，观照那个真实的部分。就光照那个你内心当中光照的是光照那个光明面，真人破妄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那么有时候理论在跟修正呢、啊、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本性是真妄合合，但是呢真实是能够破除虚妄，所以我们把透过我们这个生命门的修正，把真如的功德启发出来，就能够破除妄想啊，是这个意思。看心二的法我见，法我见者，一二乘顿根故，如来当为说人无我，不以说不究竟故，见有无应生灭之法，不为生死妄取涅槃。啊，这个法我见是二乘人啊，佛陀对这种二乘的顿根人啊，这个定性声闻啊，一路都没有学习大乘佛法的啊，那么从出发心就走小乘路线的人啊，佛陀就讲我空观了啊。那么佛陀对这个因缘法，不管生死涅槃法，就不说生死是空涅槃也是空了，只想说反正生死当中没有一个我，那就可以了啊。那么佛陀等于是说不究竟呢、啊、等于是未时失全啊。所以这个二乘人他不知道法空呢，他看到这个五蕴的这些生死的果报啊，产生极度的怖畏，那么对涅槃呢就特别的执取好药啊，所以这个二乘人他的修行呢、啊，他对苦地啊有很深很深刻的理解啊，所以他一到涅槃以后，他就不敢再从涅槃里面从空出家了啊。那这怎么办呢？因何对峙？以无应法自性不生则无有灭，本来涅槃啊。那么当然这个是法空观啊，其实这个无应之法它不是真实有的啊。他是自性不生，本来不生，所以就是没有所谓的灭啊。也就是说呢，他只是我们一心真如假借不觉的因缘而显现的一个生灭的果报啊。那么其实他是一个心中的一个影像啊。那么本来涅槃故啊，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一心真如的一个大波涅槃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破除这个法见啊，对于杂染的生死法，对于清净的涅槃法的一个自信值。当我们回归到一心真如的平等法界的时候，这两种执取就消失了啊。看根三，究竟离妄，在这一课的最后一课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先看第一的证明。 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对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止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那么我们想要究竟离开人我见法我见呢，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我们应该要这样观察，所谓的生死的杂染法，所谓清净的涅槃法，都是一种对待法，都是生灭门。那当然生灭门都是心中的一个影像啊，当我们依止觉悟的因缘启动的啊，出现的涅槃的功德，那么随顺不觉所启动的，那是一个生死的杂染法啊。所以一切法呢，把这种生灭的对立的杂染法清净法，把它回归到本来面目的时候呢，一切法是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离诸对待毕竟不可说相啊。当然这个不可说的意思就是说啊，言说相啊，你都说言说，那就是对立的啊，有好有坏，有杂染有清净啊。所以我们的本来面目是离诸言说相。我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要不要产生错误理解，应该再加一句话，就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唯是一心故。加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否则会跟中观的学者又产生混乱啊。就是这个真如它是有明了性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证明，第二段在做一个释疑啊。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其子续者皆为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之故。那么一切法是离言说相的，没有对立的。那么佛陀为什么案例很多的言说呢？说啊，弟子们啊，你应该说皈依三宝，断恶修善，修有相行啊。有时候告诉我们修无常无我的观啊，修无相行。那么种种的言说呢，其实是佛陀的善巧方便。那么假借这个方便呢，来引导我们众生啊，来他的宗旨呢，就是关键点就是为了要离念而归于一心真如，就是离开我们心中的这种有所得的妄念。也就是说啊，我们刚开始啊是完全忘了所谓真如门的存在，就在生灭门当中，而且生灭门当中的一个迷惑的因缘，不觉的因缘。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执着呢是恶念，以烦恼为自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没办法了啊。那么我们活在自己的烦恼当中啊，跟着自己的烦恼而转啊，这个时候佛陀说善法，那么以善来破恶啊。你要执着，那么起码你一直在善念。那么到最后呢，从善念当中，我们发觉这个善念是扰动的，它是不极尽的哦。佛陀就讲空性。到接近最后佛陀告诉我们，空性也不究竟，一定要从空出假，那么广修六波罗蜜，启发我们自心的功德，那么成就佛道。那么这个时候才正式七效应无助，那么无助了以后就是真空妙有了，一心真如了。所以呢，佛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次第的离念，远离恶念，远离善念，最后远离这个空性的念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言念一切法，不管是有相的念无相的念，都是产生一种生灭对立，你就没办法悟入一心的真实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的果报体啊，在生灭门的当中的修学，可以从从这个啊六道里面成就人天果报，从无相行成就二乘的涅槃。但是你要成就法身菩萨，那你最后一定要入一心真如的平等观，法界一心，修不二法门，才能够入法身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是说啊，开方便门啊，是真实相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佛陀演说的布施啊，持戒忍辱渐进禅定智慧的法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门是为了要离念， 为什么呢？布施要我们离开悭贪的念啊，那持戒远离这个恶念，忍辱远离嗔念，乃至于智慧远离愚痴的念头。就是他每一个法门都他有所对治啊，那么重点到最后就是入平等观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事实上显示正义到这个地方啊，已经把整个大乘的证件都说过了啊。那么后面的分别发起道相是讲修行方法了，讲到菩提心六波罗蜜的修学啊。那么证件当中呢，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啊。我们的调心的方便呢，当然有时候启动生灭门对治啊，治乱是用重点，执着有相用空相破除啊。那么执着空相用有相破除啊，有时候是启动生灭门啊，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入真如门，入平等的不二法门。这个时候是一念不生的啊，也就是说呢，颜容不爱行部，行部也不爱颜容啊。平等法界当中也不妨害一种方便的对峙，但是方便对峙当中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正确的掌控我们生命的真如的平等跟对峙的生灭门，这两个都有需要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乘的证件到这个地方啊，全部结束了啊。那么下一课啊，分别发起道相啊，是讲修行的方法了啊。那么以后就讲到如何的发菩提心，那么广修六波罗蜜，就是说你必须记住了一心二门的这种证件，你才有资格谈到修行的。简单的讲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跟大家共同学习啊。法师曾提到修行的次第是从业力的有相修行到心念的这个无相的观照，也提到大小乘空观的不同啊。小乘是把心性完全的否定而灭色取空，大乘呢是讲到缘起性空啊，保留我们心性本具的妙用。那么在实际的修行上呢，在进入到心念的观照的时候，是否先需修小乘的空观成就后再进入大乘的空观，还是直接进入修习大乘的空观，或者两个可以同时并行？我们在大小乘的判定呢，我们最好不要用法门来判定呢，啊，应该是从他的一个证件跟发心。就像藕益大师说啊，藕益大师说啊，你说这个敲大磬是小乘大乘啊，你敲这个磬是这种只是一个方便啊，那么唱唱炉香赞啊，唱唱这个梵呗啊，啊，他说这个梵呗法其实没有大小乘啊。那么你说你这个人喜欢说无常观、无我观，那么也不能说大乘小乘，就是说你适合修无常观，你就修无常观。你适合修缘起性空观，你就修缘起性空观。但是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目标是要成就无上菩提这种清净的万德庄严的法身，你就是大乘。假设你所修的法门你只是希望成就一个偏空的涅槃，那么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就是小乘。简单的说啊，法门呢，啊，这个法门是谁来修行？是那个明了的心啊，去推动法门。就是这个牛车啊，这个车乘本身不能说它决定法，是那个牛则决定方向。就是那所有的法门，那个一个明了的心性来修行。所以藕益大师讲一句话说：“言人受法，无法不言。”你通达了真身不二、真如门跟生命门的重点以后啊，你所修的法门，就算你拜忏。这个有相行呢，啊，都不是人天果报，都是成佛的资料。当然呢，啊，方便有多门，在生命门我们不能够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诸位回忆一下，无明是不真实的， 他是颠倒身因缘有。无明不是真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示消灭无明的方法就有所不同。假设无明是真实的，真实有一个东西是无明，那么每一个人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规则，因为它有真实性，所以消灭它也只有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无始劫来每一个人所熏习的 无明的厚薄有所不同，这个法门可能你需要，他成佛之后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病， 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药。所以佛陀开出的无量的对治法门，就是说你自己要很冷静的判断这个药你适不适合吃了。那么你只要是为了无上菩提，你所修的法门都趋向无上菩提。我回到是说，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啊，心为菩提一切法器菩提，心为名利一切法器名利。你所修的法，诸法无性，它不能决定体性。那么谁来决定体性呢？尽为心转，你能修的那个名有的心性呢，你依止什么样的重见，依止什么样的化心，这个会决定这个方向。所以你心为菩提啊，你所有的有相无相行都趋向菩提。你为的这种世间的名闻利养的福报啊，你就算修空观啊，到最后是趋向人天福报。所以我们应该说啊，小乘的空观、大乘的空观啊，是耶花心啊。那么其他在生灭门的对峙当中啊，那就各得其所了。你有这个病，你有这个障碍，你就要修这个破障法门。他没有这个障碍，就不需要破障法门。但是有一个法门是大家一定要修行的，就是平等观。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人不修不二法门，你不能到最后你不能修自他不二染净不二啊，你不可能成佛，你不可能成佛。因为这个是根本法门，其他是对治法门。对治法门在对治的时候，那每一个人有 各式各样意愿，但是这个平等不二法门啊，你一定要修学的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载了日回向。